OK，好，我们来看《创世纪》41章啊。过了2年，法老做梦。过了2年，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法老的做梦是一个神迹，是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作为，要将约瑟他的百姓。预表基督的他的选民带到世界的王、世界的主法老面前，同时也是要将法老带到约瑟面前，这是个双向的带领。这个两个双向的带领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要将约瑟神预表基督的神的百姓带到世界的王面前来见证基督，另外一方面要将世界的王法老。带到约瑟面前，带到约瑟面前，就是带到约瑟所见证的这位神面前，来让法老降杯悔改。所以过了2年，神借着向法老的这样的一个异梦，这样的一个神迹来做成这样的事情。法老梦见梦做了2个梦啊，七只母牛啊，七只哦，我先因为这个梦我就不讲了，我就简称叫七只母牛的梦和7个穗子的梦。好，这2个的梦代表7个丰年，7个荒年。好，现在第一个问题，你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当你读圣经读到这里，你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问好问题永远是引导你找到好答案的什么前提条件。你要到这里马上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让法老做这2个梦？为什么？可能你马上可以想到的，或者你们之前所听到的信息，就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个梦向法老预言，他将来有7个丰年，7个荒年。那么这个7个丰年，7个荒年，要借着这件事情后面要成就什么事情呢？啊，约瑟要被告神，因为约瑟提供解决方法。然后呢，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荒年饥荒呢，带领雅各他们全家呢进埃及，对吧？啊，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什么层面呢？就是这个梦成为后面一系列事情的因。一个起因，就像个钥匙一样，就把这后面的整个流程把它开启但是这样子来解经呢，只是解决了这一章的文意，它没有提供给属灵答案。我同样还可以，如果你将来向我解释，我可以继续问你，那为什么上帝要允许埃及要经历这7个丰年、7个荒年，一共14年？为什么？你们的答案呢？知道吗？好，假如说我现在这样来回答，我你看我最近的灵性，我现在换了一种方式，我不是直接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听，我可以告诉你听关于这段经文的很多不同的想法，你们我让你们自己来辨别，就像昨天很多人问我啊，汪老师你说了于洪杰的道有毒，到底是什么毒？我不给你们答案，我要让你们自己去辨别啊，你自己是基督徒，你需要自己去辨别。好，现在假如说我是个传道人，我来解释这一段的属灵含义。为什么神要让法老经历这7个丰年、7个荒年？第一个丰年代表神也要借着约瑟来施恩给埃及人。7个荒年代表着神将来400年之后会对整个埃及进行的审判。这样来理解对不对？啊，我那个今天因为我的时间比较紧啊，我就不给你们太多思考的时间。这样来理解对不对？好像很有属灵，但是我再次跟你们强调，凡是经文的解释必须要有经意，这样的经意联系肯定是牵强的，因为圣经没有任何一处其他的地方可以把这个7个荒年。跟400年之后，神要借着石灾对埃及全地的击打联系在一起。 不是要把这个七个荒年跟这个四百年之后的石灾联系在一起，而是这个七个荒年，很明显，这个七个荒年跟四百年之后的石灾共同指向同一件事情。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要已经解经非常简单，要已经解经，为什么上帝要让，为什么神要让法老做这个梦啊？做这个梦，因为开启了后面很多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从文上、情节上、事件的因果关系、因果链上可以来这么来说。刚才我跟你们讲的第一个，但第二个从属灵的含义，你们一定要明白法老现在是谁。我前面不断的跟你们讲，圣经不断的向你们启示，法老是谁？法老是埃及的王。埃及这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世界。埃及这时候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且它代表世界，它是世界的王。他是世界的王，神介入到法老的生命当中，让他做梦，是神让他做梦，这个梦是神介入进去的，梦就代表，你请问有谁可以控制自己晚上做什么梦吗？无法控制。为什么在古代，在那些异教世界当中，他们做了梦要去解梦？因为他们一定认为梦出自于神，因为没有人可以控制。上帝主动介入到法老的头脑当中，让他做梦。把这两件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七个丰年，七个荒年，放在他的头脑当中，这是很明显嘛，就是要向法老传递一个信息，什么信息？你不是王，耶和华才是王。这个信息就是以后神要借着摩西呼召摩西，你等到以后讲出埃及记，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看到神要呼召摩西，传达给法老，传达给整个埃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就是要让埃及全地的人知道耶和华是神。而且不仅要告诉给法老听，唯有耶和华掌管一切的权柄，而且要告诉给法老听，耶和华要使用这个权柄。给你丰年就给你丰年，给你荒年就给你荒年。丰年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救赎，代表着赐福。荒年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审判，代表着什么？代表着降祸。这一切出于耶和华，明白吗？很简单，这个信息里面包含的很简单，就彰显耶和华的权柄远高过法老王。丰年代表赐福。荒年代表降祸，救赎出于耶和华，审判出于耶和华。为什么？那为什么他可以如此任意妄为？耶和华为什么可以如此任意妄为？因为他是完全公义的。好，清楚吗？好，这个是第一。好，法老做了这两个梦，做了这两个梦，术士、博士来，没有人可以解梦。为什么没有人可以解梦？因为约瑟他要出来，所以这时候九正跟法老说：“我想起我的罪来了，我今日想起我的罪了。”这是九正的悔改吗？当然不是，这是九正的表演。OK， 九正在这里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这个罪是他向法老请罪，知道吗？哎呦，法老，我想起我的罪来了，你不要怪我，我没有早点告诉给你听，就这个意思，明白吗？所以九正说：“我想起我的罪来了，以前有个希伯来少年，他如何如何厉害。”然后法老就去差人把约瑟召了来，然后法老啊，十五节，好，这等一下啊，十四节，法老差人去，我把一些重要经文讲啊，其他经文比较长，其他经文我就要先略过，你们自己看啊。法老差人去见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见，他就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这里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进到法老面前的意思，就是指站在法老的面前。法老是埃及的王，所有他的臣民都是他的奴仆。约瑟是谁？约瑟还是个罪犯。圣经有没有说约瑟被带了来，要三跪九拜的拜在法老面前，匍匐在法老面前？没有的，是约瑟来到了法老面前。圣经刻意忽略了约瑟以什么形式，而突出了约瑟与法老现在面对面。约瑟代表谁？代表他背后的神和他的主。法老代表谁？代表这个世界的主，代表魔鬼撒撒旦。这就是正面的战场的对决，如同耶稣基督必须要带到比拉多的面前，让比拉多用他的权柄好像来审问耶稣。 但是耶稣的回答却判断比拉多。以后讲到约翰福音，我们来讲。以后看到约翰福音，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怎么来彰显耶稣的权柄是万王之。同样在这个地方，当约瑟见到法老面前的时候，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啊，你看这段对话是非常非常要玩味的。法老讲的是什么？法老是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可以解。这是代表着什么呢？你知道法老心里非常恐慌，因为如果梦没有人可以解，这就意味着法老不能明白神要向他所说的话。你知道在埃及法老是谁？为什么埃及的人要拜在法老的权柄下？因为法老代表什么？如果法老现在做了一个梦，但是他却不能解梦，就意味着法老已经失去了代表神的权利了，这是极其危险的。法老是非常恐惧的，一方面他非常恐惧这个梦到底代表什么，我会经历什么，什么母牛，什么穗子，这些梦好像很恐怖，很诡异。但是另外一方面，竟然现在没有人可以为法老解梦。法老为什么要养那么多的术士啊，博士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要告诉给整个埃及的全百姓听，你看，唯有我法老是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的。然后呢，法老对约瑟说：“现在我听人说了，你能够解梦，你听了梦就能解。主语是你，你听了梦就能解。主语是你啊，像你有什么能力？神是不是赐给你什么样的能力？你听了梦就能解，所以你现在要替我解。”约瑟回答法老说：“啊，约瑟回答法老说，这句话也很重要。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这就是伟大的见证。约瑟站在法老面前，约瑟说一句什么话？他说：这不在乎我。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两重含义。一重含义，约瑟说不在乎我的能力。但是你知道另外一重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这是伟大的见证？你们明白吗？为什么这是伟大的见证？约瑟站在法老面前说：“法老说，来，你来给我解梦。我刚才跟你讲了法老的背景，法老是代表神的。你来给我解梦。”然后约瑟说：“这不在乎我。”一方面，约瑟谦卑，这不是我的能力；另一方面，约瑟在讲什么？这也不在乎你，懂了没？这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你。你和我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人，被造物，罪人，死人，没有权利。我稍微穿插一句，凡是在灵修当中，我说我要稍微穿插一句，都是我现在突然之间想到的，而现在突然间想到的，往往都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再穿插一句。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面前，总是有基督徒说我们要谦卑啊，谦卑。凡事，所以基督徒呢，碰到任何人就说，哎呀，真的是我们都是罪人啊。然后呢，凡是基督徒在指出别人的罪的时候，或者在传讲福音指出别人罪的时候，哎呀，我们都是这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是上帝的仇敌啊。讲到这里的时候或者说指出别人行为上罪的时候，总是会要根据，因为要表示自己谦卑，总是说啊，我也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你突出这点，我们当然是罪人 ,OK? 没有问题，你突出这点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忘了，你遗漏了更加重要的。你遗漏了更加重要的，知道吗？你遗漏了你需要宣告的更加重要的事情。现在上帝差派你来到这个世界的面前，上帝差派你来到外邦人面前，最大的使命不是差派你去宣告我是个罪人的。理解我意思吗？现在神差派你到某某人面前去传讲福音，现在神差派你向这个世界去说话，不是向这个世界说你们听好了，我是个罪人。这不是上帝要你差派你去宣告的内容。上帝要你宣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罪人，是的，没有问题。但你宣告的更重要的内容是，耶稣基督是义人，耶稣基督是主，他是王。在基督的面前，我们都要悔改，世界是败坏的。这才是重要的，你不要避重就轻，明白吗？避重就轻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当你向任何人宣告耶稣基督的主权的时候， 就意味着，就是我常常讲，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可怜的不得了，当百夫长说你太可怜了，你从上面下来才是神的儿子。他的百夫长根本不明白，当耶稣基督被挂在上面的时候，他就审判全人类的罪，因为没有人可以为自己的罪付出任何一点代价，没有人可以解决自己任何一丝一毫的罪，唯有神的儿子，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唯一的救赎，唯一的神的羔羊。清楚了吗？约瑟在这里完全不卑不吭地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必将，主语是神，中文也翻译得很好，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这句话什么意思？主语是神。我刚才在前面，约瑟在监狱当中，在解善长和九正的梦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说吗？约瑟跟他们说啊，解梦难道不是出于神吗？我说后面半句约瑟还相信什么？成就也是出于神。这句话在讲什么？约瑟在讲什么？约瑟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像你按照中国人的逻辑在拍皇帝的马屁，就是说你这个梦一定是平安的，你这个梦一定是浮躁，你做的一定是吉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约瑟讲到关键的时候就卡壳。现在 OK 吗？听得到吗？好 OK。好，所以约瑟是在讲什么？约瑟不是在讲你做的这个梦一定是吉梦，上帝一定给我，神一定给你平安，不是的。约瑟是在讲什么？要成就的，你的梦一定会成就，而要成就的一定是神平安的旨意。这里的平安不是指对法老平安，而是耶和华所行成就的旨意必定是平安和美善的，好吗？就是约瑟在预告他马上要说的话，要对这个梦的解释，就是平安的话。因为神是赐平安的，神是成就平安的。我这里讲的平安不是说我求个佛你给我平安，你给我健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上帝的旨意一定是平安的，上帝的旨意一定是美善的，再次彰显上帝的主权，就是不让上帝要成就的事情，上帝必定要成就的事情一定是美善的。这是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信仰，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你无法去度过生命当中任何，你每天都无法度过。我今天要坐船了，出门了，今天跟大妈要坐飞机了，你的不确定因素多了去了，懂这个意思吗？世上的人每天早上九点钟出门发动汽车上马路，他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对自己的信心。基督徒每天出门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对上帝的信心，知道你无论遇到什么，上帝所赐的一年都是赐人平安，因为你在基督的平安当中。然后法老又重复了一遍这个梦啊，叫巴拉巴拉，我将这个梦告诉术士，却没有人可以给我解。25节，这经文比较多啊，25节跟上思路。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约瑟讲话非常有基督徒，或者说将来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蛮有权柄，这是基督徒讲的话。我再次跟你们强调，不要把基督徒所讲的话，哎，这个人很谦卑，总是很温柔。我记得我跟你讲啊，前段时间来了一对小夫妻来到西岛，是不信主的，他们来这里旅游的。来了旅游之后呢，住在我们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所住的那个里面，然后呢，哎，这对小夫妻来参加了我们属灵上的交流。很好，来参加我们属灵上的交流。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样？我们就是基督徒，哎，都是基督徒，挺好的。我一路上都碰到很多基督徒，都是基督徒。我说你对基督徒什么印象？那基督徒都是非常温柔、非常有爱心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不是基督徒的特征。 你知道吗？我就马上回答他说：“我说这不是基督徒的特征，清楚吗？基督徒最大的特征就是有权柄，这是基督徒最大的特征。基督徒最大的特征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向这个世界宣告真理，这就是基督徒的特征，明白吗？基督徒的特征不是你走到哪里，基督徒给你端茶送水，谦卑的背都弯了。”不断的说，哎呀，我们真的是要服侍你们，不是的，这些都不是基督徒的特征，OK，清楚吗？当然，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温柔，基督徒当然应该温柔，但是基督徒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我们是拥有权柄，温柔也是出于权柄，OK，听到吗？我现在对你好也是出于权柄，出于耶稣基督爱的权柄，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今天之所以要对你施恩，也是因为这个恩典在我身上掌王权，清楚吗？好，然后法老说，然后约瑟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再次强调是神，主语是神，所要成就的事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指示你了。然后约瑟就解释了这个七个丰年，七个荒年。再次28节再次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32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做。三次强调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必定要成就，而且你两次做梦，就是说明时候到了，马上就要有了，这个事情马上就要有了。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降刑啊，怎么行？怎么行？七个丰年怎么样？怎么样？征收五分之一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一段，如果我讲到，我跟你们讲啊，如果我今天是主日讲到讲这一段。基本上我会完全略过这一段，我也可以把这一段花1个小时跟你们讲，讲约瑟呢，多么有这种智慧，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法老，来好像渡过难关，而且这种方式将来不仅会帮助整个埃及渡过难关，而且会让法老大大的得好处，然后呢，我可以说，约瑟这种智慧呢，来自于神，这种解释完全都是很离谱的。当约瑟说：“法老，你当拣选一个有智聪明、有智慧的人。”当约瑟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说的聪明和智慧，就不是人所说的聪明和智慧，不是指精明，不是指我用一个合理的方法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约瑟所说的根本就不是这种智慧，我再次强调，圣经当中所说的智慧是指对基督的，是指对上帝的顺服和敬畏。所以不要把约瑟这里所说的聪明和智慧，马上你看约瑟想了一个多妙的主意，多么好的 good idea，都不是的。然后呢，你还我还可以跟你们巴拉巴拉讲圣经神学啊，不是圣经神学，圣经考古学告诉给我们听啊。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听，埃及的历史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法案，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你要去明白，约瑟在这里仍然在见证神。然后呢，你也不要以为约瑟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在毛遂自荐。哎呀，法老，你知道吗？这个聪明智慧的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不是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约瑟在这里仍然是在见证神，这是他要告诉给法老听：你想要度过这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七个丰年，七个荒年，而且七个荒年会把七个丰年的食物是要把它吞掉的。七个荒年更大的，想要度过这个难关。现在在你面前如此大的一个危机的，而且这件事情是出于神，他必定因为这件事情出于神，而神也必定大大成就。所以你一定要让敬畏上帝的人掌管埃及全地。OK，清楚吗？你要从一个正确的角度去理解这一段，然后你们知道吗？很搞笑啊！你们站在法老的角度，你们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头吗？我刚才讲的视角都是神的角度、约瑟的角度，你现在站在法老角度，从约瑟进宫到现在，跟约瑟的对话一直到现在，你们觉得什么事情不对头？ 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事情非常不正常的？刚刚帮我再冲点水。再冲点咖啡，不是再冲点咖啡，加点水，不是，我不是。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事情是不对头的？啊？你来看，不对头的不是很明显吗？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法老真的很搞笑。法老很像中国人，怎么叫法老很像中国人呢？逻辑相当混乱，怎么叫逻辑相当混乱？你来想，埃及拜什么神呢？埃及拜的是什么？你稍微了解一点，你就知道埃及拜很多很多神，是不是？你将来在出埃及记的时代要击倒埃及全地的神，埃及要拜很多很多神。当这个法老做这个梦的时候，他想，哎呀，这个梦是来自于神，对吧？然后呢，当他招了那个术士啊、博士过来解梦，说你们来看看神对我这个梦到底什么旨意、什么意思的时候。他们口中所说的神是什么神啊？是约瑟的神吗？是耶和华吗？是上帝吗？那当然不是。他们所说的神是他们那个语境当中、他们那个宗教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神啊。现在九正推荐了约瑟啊，说这个小子解梦很厉害。然后当法老把这个约瑟领进来的时候，约瑟说啊，这难道不是出于神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约瑟所说的是什么神呢？约瑟所说的是他所信靠的，从亚伯拉罕以上雅各来带领他们立约的耶和华的全地的主。法老说：“好的，你来给我解梦，来给我解释一下什么什么什么。”但这个法老怎么从来不确认一下你小子所说的神是哪一位神，哪一位神仙？是不是我老人家经常拜的神呢？你明白意思吗？如果这个神跟那个神都不是一个神，你凭什么说你的这个神解梦就是对的呢？你懂这个意思吗？神都搞错了，你还解啥梦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啊，这说明法老忽略了这个极其重要一点，说明什么？说明就是神借着约瑟的口，在法老面前见证约瑟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并且也要带领法老。向这位耶和华神降杯。虽然法老，我相信在约瑟这个年代的这个法老，好像对以色列人很好啊，但是我从来不相信这个法老是真正仍然是是真的已经变成神的儿女了。不会，只是因着约瑟在做宰相的那么期间，约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整个埃及的属灵氛围被改变了。因为约瑟所拜的神不是他们所拜的神，约瑟一定在这里可以公开的敬拜。换句话说，讲个不恰当的比喻，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约瑟执掌的年间，约瑟所敬拜的神啊，或者说讲个你们能够理解的，但是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就是基督教成为了这个时候埃及的主要宗教，明白吗？就这个意思。而这个就是约瑟所要带到埃及的。对他们的一个祝福，这个情况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约拿书当中的约拿。当然，约拿是很不情愿的被带到尼尼微，而当约拿被带到尼尼微，带到这个异教之地啊，以后就跟你们讲约拿书，你们就要明白整个约拿书的核心。你们可能以前听，你们如果听于洪杰之类的讲到呢，只会跟你讲到约拿。啊，于洪杰讲约拿书的这一段，我在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听过无数遍。然后你王老师以前也常常听于洪杰的，你明白吗？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也听于洪杰的。他讲约拿书的那一段，我听过无数遍，我当时很惊叹，因为这个解经很有智慧啊。如果约拿书仅仅停留在约拿这个人啊，约拿这个人。他作为以色列的百姓，神怎么借着这件事情来击打约拿、更新约拿？这是远远不够的。约拿书最重要的属灵含义是在于神怎么把这样的一个好像不听话的约拿，但是仍然是上帝的百姓、上帝所兴起的高某的先知的替自己说话的约拿，带到尼尼微王的面前，向他宣告见证神的名。 这才是核心。而当约拿向尼尼微王宣告神的名的时候，你以为全城都什么悔改、禁食、蒙灰，明白吗？你以为这时候全城都禁食、悔改、蒙灰，向哪个神蒙灰？当然是向约拿所宣告的那位神禁食、悔改、蒙灰，那位有权柄，现在就立马毁灭尼尼微的神禁食、悔改、蒙灰。这明白，就是整个尼尼微的这个城市的宗教被改变了，但是几百年之后，哦，没有几百年。你以为又迅速的堕落了，又被巴比伦所灭了，在公元前600多年，明白吗？很类似，但是你不能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借着他的百姓去赐福过这个地方，因为很简单，等一下，我下面还要讲一个关键的点，就和这个联系在一起，你们往下看。然后当约瑟讲完这些啊巴拉巴拉讲完这个事情之后，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像这样的人，法老说，你看法老说什么话？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岂能找得着呢？有神的灵，这是法老第一次在约瑟面前说神，这个概念已经给慢慢的替换掉了。然后在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到呢？然后法老就说，没有人像你那么聪明了，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然后摘下打印的戒指戴在他的头上，然后再次43节，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然后法老再次说，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约瑟被高升，等一下啊，这里面要讲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约瑟被高升，我前面讲了，约瑟预表基督，他先降卑又被高升，他先受祸又蒙福，这个过程是预表基督的。但是我昨天跟你们讲了，凡是当某一个东西预表基督，圣经又要让你看到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同时也要让你看到这两件事情的不同点。好，请问。共同点很容易，但是约瑟的降卑和高升跟耶稣的降卑和高升的不同点在哪里？不同点在哪里？不同点在哪里？不同点在哪里啊？你只要去啊那个对照一下啊，我们很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对不对？你就可以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4到11节，非常形象的保罗非常形象的讲到了我们的主的降卑，我们的主的高升，不同点在哪里？三个不同点。我跟你们讲了，你。透过不同点可以让你更多的去认识基督，共同点可以让你认识基督，不同点可以认识基督。第一个不同点，第一，在耶稣降卑之前，他就是王，很简单，明白吗？在耶稣基督降卑之前，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对吗？约瑟降卑之前，他本来不是埃及的主，明白吗？但是耶稣本来就是，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刚才讲的，约瑟是被谁高升？被法老高升。耶稣是被谁高举？被上帝高举。啊，这是第二。第三，核心的点在第三。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你们要对照腓立比书第二章4到11节，里面有一句关键经文。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4到11节，里面有一句关键的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第六节，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第九节，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前面有一个词，叫做所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就是关键的句子。区别点在哪里？区别点在约瑟只是经历了被人出卖、被自己的亲哥哥们所杀所害、下监、受到冤枉，然后被法老高升。约瑟经历的是这个过程，受监、受难、被高升。但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耶稣本来他就是王，他放弃他的权柄，舍己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高升。而死在十字架上是被高升的前提条件。神之所以要将基督高升，升天坐在自己的右边，因为他顺服父的旨意，在十字架上被击打，舍命以至于死。这是核心关键，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以，所有的我们刚才说，以后会讲到摩西在某些方面也是预表基督，所有的这些都叫预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被神喜悦，是源于他的舍己。我再讲一遍，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被神高升、被神喜悦、被神高举，是因着他的降卑、因着他的舍己、因着他的爱。没有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人是罪人，唯有基督是义者，这是核心关键点。因为人是罪人，我们天生只会悖逆，唯有基督是完全顺服那差他来者的旨意。因为人都是罪人，我们不可能有爱，不可能有公义，唯有耶稣是完全的爱。和公义的，唯有他的作为是完全的爱和公义的。